脱金刚大肚子禅师法显，会斗恨福来迟詹子辉詹老剑客，一伸伸手就不是善茬了。十三节链子枪对链子飞波，打斗到100回合未分胜负，两旁的人都担心，就连那母夜叉上完了药叫人扶着，也赶到前院帮兵助阵。他一看呢，够紧张的，究竟谁胜谁负很难预料。再说这和尚，这大肚子禅师打着打着心中暗想，这老糟头子真有两下子，这十三节链子枪神出鬼没呀，我稍有不慎就得给我卯上个响儿，扎的致命之处我命难保。我也是铁门派的门长，这要挂了彩将来怎么见人呢？我这门户就立不住了，我怎么能赢得了他呢？哎，有主意了，这家伙带着暗器呢，腰里头别着12颗子午奔金钉，12颗是6对，子午奔金钉一大一小是1对，大的长了下3寸，小的1寸8。这家练暗器也下过功夫，白天打剑法，夜晚打香头，双手能发，双手能接，可以说百发百中。而且他这东西都用毒喂过的，只要沾上你的肉皮，一见血是见血封喉，没治。要想治，除非他自己的解药，外人什么药也治不了。这和尚一琢磨，不毒不狠非丈夫，老詹头啊，对不起你，咱这是玩命，也不讲什么君子战小人战，我何不用暗器伤他？想到这儿，打着，哎，疼！他冷不丁往外一窜，双波交单手，套好了鹿皮丸手套，拽出子午问金钉，一扬胳膊，啊，招！是直奔詹爹。干爹还真就没想到这招，一看和尚蹦出去了，他还纳闷呢，和尚的招数并没散乱，怎么不打了？他心刚一动，这眼前光芒一闪，哎，明白了，暗器。作为大将的眼观六路，耳听八面风，干爹腿往前伸，身子往后仰，脸往后甩，哎，使了一招叫金刚铁板桥。这子午问金钉肉肉打空了，你说多大的劲儿，正钉到大门上的，哒哒哒，把那门给造俩眼儿。詹大爷心说，好和尚使用暗器够歹毒的，平身站好。他没想到他有12颗子午奔金钉，这和尚还没打着，赶紧又发2对，啊，啪啪又飞出来。老剑客刚站起来一看又来了，赶紧往旁边一闪身，噌噌打空了，正好钉墙上，钉坏了2块砖。詹大爷身子刚拧过来，第3对又到了，暗器暗器1块取胜，詹大爷一下没躲利索。其中这子午问金钉这俩都没闲着，一个钉在肩头上，一个钉在嗓子眼上，耳轮珠就听着，哎呦！老剑客身子一震，就见他身子一晃，是仰面栽倒。什么原因？这毒就这么大， 见血封喉，马上毒气就传遍全身。可叹江苏三老第一老恨福来之詹子辉是绝气身亡，死的就这么惨。李建飞和监头在后头看得清清，刚才发暗器的时候他们也看见了，张大了嘴巴，睁圆了眼睛，那心呢、都从嘴里头要跳出来，怕什么来什么。一看老剑客栽倒了，两个人赶紧过来一瞅，老剑客浑身上下发青紫，已经绝气身亡了。就在这时候，这大肚子禅师乐的，哈哈哈哈，阿弥陀佛，詹子辉呀、詹子辉，你自己找的，休怪贫僧手下无情。那母夜叉一看机会来了，孩儿们赶紧拿兵刃拿绳子把这俩小子逮住，别让他们跑了。对，把他们乱刃分尸，过来把俩人包围了。您说怎么办？地上躺着死人，他们两个人是玩命啊，是顾及尸体。老剑客死的这么惨，这尸体再叫他们给糟蹋了，于良心上实在是交代不下去。可是事到临头就得玩命了，李建飞手中提剑刚要玩命，还得说这肩头天地宽，天地宽一看这个差价，伸手也白给呀，顶多我们伤几个人，我们俩也得交代。不行啊，好汉可不吃眼前亏。肩头想到这儿，把双手一招，
我说几句，等会儿动手，我说几句。
这帮人就没过来。
哎，我说那和尚，你先过来，来来，我跟你商议商议。还那老刁头，咱们有话摆在桌子面上，行吗？
这大和尚看了看，不认识他。
你是谁呀？我呀，黑虎门的。我叫天地宽，外号叫尖头。
哎呦，这矬金刚大肚子禅师法显一听黑虎门的，就嗤之以鼻，哼。那个说这为什么？哎，这是门户之见，江湖上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，这玩意儿好像是顺口溜，其实现在发展的何止八十一门，一百门都出去了。这每个门户都有自己的特长，哪个门户出什么名江湖上都知道。最不值钱的有俩门户，一个门户就是黑虎门，一个门就是莲花门。说他为什么不值钱呢？拿莲花门来说，采花盗柳奸盗邪淫，调戏民间少妇长女，盗取婴胎子和车，卖拍花药，损阴丧德，都是莲花门人干的。所以大伙坐在一块一听是莲花门的，瞧不起。再说这黑虎门的，黑虎门的专长是什么？打闷棍，套白狼，背死狗，卖私盐，偷盗摸取，不说实话，是干这行当的。有时候小打小闹，所以坐在一起一听是黑虎门的啊。三只手，掏兜的，骗人的，你这门户有什么能耐？就这样。所以呢，这大肚子禅师一听这肩头是黑虎门的，是一百二十个看不起。你要说什么？牙酸口臭的，你说吧。哎，我说大师傅，这个人死了不结仇，对不对？死了死了，一死全了。你刚才用暗器把詹大爷给打死了，是不是？咱也别说这能耐大小，
你得把我们放了，把死尸我们得运走吧。啊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人多势众，攒鸡毛凑胆子，想把我们哥俩也废在这儿。我告诉你，我们怕死就不来，来了就不怕死，这你承认吗？我们要贪生怕死之辈，能三番五次的回来吗？我们哥俩早把生死二字直直度外了。我就恳求一下，能不能把我们哥俩放了，把死尸背着走了。哎，实不相瞒，一个回去报信，二一个我们得请人报仇。我和尚，你要贪生怕死，怕我们哥俩请高人，那你就把我们杀了。你要是个人物，就把我们放了。哎，现在你看怎么样？你做个决定吧。我刁万里都说你是棍儿，你就拍拍板吧。弥陀佛，这法显呢还怕激将法，扭回头跟刁万里商量：“刁师傅，我看放了呗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要收拾他们这道号的，举手之劳。”刁万里有心不答应，一看和尚说了这话，不愿意驳他的面子。120个不愿意放，但是拘到这儿，为了显示自己是个人物，胸怀宽广，所以就点了头了。大师，既然您决定了，我有什么可说的？放人！哎，光放了可不行，我们不能背着死尸吧？你们怎么说也得给准备辆车子。可以，给准备一辆马车。一领芦席，把尸体卷不上，应用之物装在车上。当人家没派人赶车，把这鞭子就交给这肩头了。肩头还会赶车。好了好了，多谢多谢啊！我各位，我们可走了啊！说着话，来到南门外。等到了平安保险地了，这肩头扭回头还说呢：“我说那和尚，哎。”你听着啊，还有那刁万里，你们都听着，最好用那最好的牛油皂把脖子都洗干净，你们就等着挨刀吧，这个事儿完不了。我啪，哥俩赶着车回到上贤庄。话分两头，单说毕真毕老剑客，巧手太极，白发瓷婆，正给二弟啊准备后事呢。哎呀，这女剑客琢磨来琢磨去，感觉有点担心。刚才由于脾气暴躁，把老头给支走了。这老头带着俩孩子去报仇去了，能行？我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草率？又一想，没事，我的丈夫我最了解，十三节练将所向无敌，那个刁万里那功夫我也知道，他不是我老头的对手，再加上几个也没事，何况有李建飞还有那肩头啊。但又一想，人家要请那帮手怎么办？别忘了，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呀。哎呀，想到这他心乱如麻，一会儿派人出去打探打探，一会儿派人出去看看，人连个影都没有，他更愈发的焦躁。哎，就这么个时候，报事的跑进来了：“老人家，老夫人可了不得啊！”夫人一听，这脑袋嗡了一声：“怎么的？外边来辆车，那两个年轻的少侠，一个叫李建飞，一个叫肩头的回来了。”我说：“另外老爷子，老爷子怎么了？”老爷子在车上躺着呢，还拿席子卷着。哎呀，当时女剑客毕真手足无措，领着小飞龙五银杰，带着婆子丫鬟一大群来到大街，一看车子到了， 吕剑客赶紧扑到近前，把席子打开一瞅，娘人，老头都变样了，浑身上下黑紫。再往梗嗓子看，盯着一颗挺大的子午问心钉，血都流干了。再看毕老剑客，眼前发黑，人事不行。你想想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百日夫妻比海深。那从小两人就认识，后来是师兄弟，后来结为夫妻，多少年了？现在孙男弟女一大帮啊，老伴儿老伴儿，相依为命。没想到老伴儿死的这么惨，能不难过吗？众人赶紧抢救吧，把毕老剑客也抬回来，车子赶进院里，把大门关上。刹那之间，上贤庄男女老少都知道发生什么事儿。哎呀，单说李建飞和肩头啊，无地自容啊。李建飞心说话，我是个什么东西？我是个丧门星，走到哪给哪带来灾难啊。要没有我的事儿，何至于出了这么多的事儿？我怎么报答人家的恩情？现在他心里颇感空虚和茫然。就这么帮着忙，把尸体运到院里头，然后抢救毕真毕老剑客。好半天毕真明白过来，睁眼就问我老头子在哪儿呢？啊，已经抬到院里，干嘛在院里？抬到屋里去，死人不准进屋。但是分什么情况，人家两口子恩爱，老夫老妻的，就这么大家遵命照办，把尸体抬进寝室，轻轻地往床上一放。毕真吩咐一声，赶紧给整容，那么些血能行吗？更换衣服，把身上洗净了，把那子午问心钉拿钳子雕出去，然后换了套新衣服之后，毕老剑客往丈夫尸体上一趴，是放声痛哭，又昏死过去了。满院的人无不垂泪啊，赶紧抢救，抢救过来，毕老剑客又哭又死过去了。就这时候，詹老剑客的儿子、儿媳妇、孙子闻讯赶到，全家人哭作一团呢。他儿子今年也不小了，50岁挂零了，但是他在旁边哭的嗓子也哑了。哭着哭着，毕真毕老剑客不哭了，把眼泪擦了一擦，别哭了。他把儿子叫到近前，我说福康啊，娘，哎，家门不幸啊，本来按原计划我们退归武林，金盆洗手，过个安稳的日子，没想到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家门不幸，惨遭横祸。你爹这是前辈子欠人家的，应该有这么个结果，躲也躲不开，时也运也命也。孩子，本来呢想把你们留下，在这儿给你爹处理后事，现在情况不允许了，你听娘的话，马上带着你儿子，带着你媳妇，带着值钱之物离开这个家，这个家咱不要了，这个地方晦气，我不愿意在这住了。他儿子一听傻眼了，娘啊，您是不是伤心过度了？您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？我爹现在尸骨未寒呢，丧事还没来得及处理，您怎么打发我走？我那岂不落个不孝之名？娘啊，不管怎么说，丧事得经我手办，然后我再走，不行，来不及了。孩子，我跟你这么说吧，我要拼命，我要给你爹报仇，此番我赶奔螳螂寨，能不能平安回来都在两说呢。一旦跟他们闹翻了，双方离着不太甚远，
我们能上螳螂寨，人家的人就不能到上田庄吗？你们在这待着极其危险，我不能对不起你爹，得把你给留下，咱有后代的根横，还得继承香烟呢。孩子，听我的，滚，马上走。苗妹妹说：“情急之下，我们上哪儿去？上哪儿？这么办吧，30里铺那个镇店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赶集我去过，那个地方还不错。你呀，套几辆车，带着家眷，带着金银财宝，赶奔30里铺，包一座店房先住下，不准派人回来打听信息。如果娘平安无事，我派人给你送信儿，过10天半月许叫你们一家人回来。如果不给你们送信儿，那我就是凶多吉少，你马上远远的走，远远的走，到一个地方隐姓埋名啊啊！这个风波过去了，你再打探详情。孩子，走吧。娘啊，我不能走，我走了我不放心呐、啊，我成什么了？你不走，你什么也不是。你那能耐行吗？你爹掰着手教你啊，你不是那材料，天生的酒囊饭袋。你要是材料，想走娘也不叫你走啊。还是那句话，命啊，孩子，快走，别叫娘着急。老太太当家做主，毕老剑客一言九鼎。说完之后，丫鬟婆子也过来了。我少爷，走吧，别叫老夫人着急了。你看老夫人急成什么样？那好吧，娘啊，允许给我爹我磕几个头，就算跟我爹告辞了。爹爹呀、啊，好家哭的这个伤心，男的女的一片哭声。李建飞和肩头在后头也哭。李建飞心说话了：我真是个丧门星，我给人家家带来多大的灾难呢？这，没想到全怪这肩头，他要不给我出谋划策，我怎么能想得上这儿来呢？这，但是追悔莫及了。孙男弟女哭够了，然后马上装车，人家家之前的东西有的是，装了6、7车。碧珍还说呢，不要其他的东西，就挑好的，拿着别的东西都是累赘。快走快走，娘啊，您保重身体，但愿我爹在天之灵保佑，给我爹报了仇。我走了，哭着一家人走了。这夫人眼着半没掉，把孩子们打发走了，长出了一口气，这叫无债一身轻。那又说他这么决定干什么？想玩命，他不想活了。老太太心中暗想：我要赶奔螳螂寨玩命去，老天爷有眼，丈夫保佑，就给你报仇。如果报不了仇，我也不活着了，我到九泉之下找我老伴儿去，他一个人闷得慌，我得陪着他，所以才做了这种打算。一切就绪，这夫人准备兵刃，要怒闯螳螂寨。